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庭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逐渐会出现各种小毛病，而且老人家身上的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感觉疲劳啊，体力下降啊，记忆力衰退，睡眠改变，都会让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难以判断到底是正常的衰老还是需要医学的干预。另外，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当代的医学技术不断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怎么样让老年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活得更久，而且能够活得更加健康，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现实的处境。今天我们这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的内科与老年医学专家邵细云医生，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上面这些复杂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邵细云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并且在纽约拿骚大学医疗中心完成住院医师训练。邵医生是纽约州执照内科医生，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与丰富的临床经验。邵医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说每家都有老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会发现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更大变化的可能是心里的这种震撼或者茫然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从医学角度讲，正常的衰老或者所谓的退行性的变化和疾病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当我们有一天开始步入老年的时候，哪些变化是属于自然的老化，有哪些是真的是需要关注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哈。因为你从医学和这个生物学角度来讲，正常的衰老我们也叫生理性衰老，疾病就是病理性变化是吧，他们之间的界限啊，不是真的一条红线就可以解决了，可以说是一种灰色地带吧。简单来说，如果衰老呢，应该是功能储备下的普遍的下降，就各个器官，比如说你说眼睛我们老化，皮肤你开始打皱纹是吧，你肌肉会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有劲了。而疾病应该是一个特定稳定状态的崩溃吧，比如说只发生在某一部分，哎呀我眼睛出现白内障了，青光眼了是吧，或者你长一个黑色素瘤，某个特异性的方面的，那应该是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区别。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进展的速度吧，你比如说衰老是一个渐进性的缓慢过程，机体甚至有时候会来代谢一部分，比如说你发现好像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可是你也通过某种方法能够进行补救一些，但是如果是疾病性的，它有时突发甚至是突然加速了，破坏的机制超过了我们身体能代偿的恢复能力。另外呢，还有就是内生性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衰老应该是内在性的，就是由咱们的基因还有我们代谢过程慢慢产生的，但是你疾病绝大多数都是外因性的，或者有诱发因的是吧，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或者暴露在放射性下面过多引起的癌症之类的。另外就是功能储备能力上面来讲的话，正常衰老呢，我们的各个器官都在下降，但是你在静止状态下它还能维持生命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80岁的一个老人的心脏瓣膜的血量大概只有年轻人的60%-70%左右，只要我们不去再跑个马拉松这样的剧烈运动，你还可以很好的维持正常的生命过程是吧。但是疾病就不一样，如果功能垮掉了，到了它临界值的时候，你日常生活都不行了，平常能做的事完全就不能代替了，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疾病，而不是真的缓慢的衰老过程。
您说的特别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又是相互影响的。这也更加说明，当人进入老年状态之后，更需要有医生的帮助。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经常会说谁家老年人老糊涂了啊，都会有这样说法。好像大家认为到了年纪之后不认人了，不记事了，甚至不说话了，没反馈了，都是正常的事情。经过接触现代医学才知道，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才知道这些情况，哎，有可能是通过医学的干预来维持那个状态，甚至还期待有更好的事情发生啊，能够减缓这个过程。不用说子女，即便是各位老年人自己，我相信从内心讲都不愿意接受说老了就会糊涂这个变化的。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保持清醒。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年人或者说子女，他们在观察自己或者观察自己父母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出现之后，真的是认知性障碍出现了。
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脑处理速度会慢慢的变慢，这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出现功能性上面的丧失了，那就要高度警惕。你比如说吧，如果正常的衰老呢，是记忆力偶尔出现一些小障碍啊，但是阿尔兹海默症或者 dementia 我们说的这种痴呆啊，它是一种认知障碍，不只是记忆有点问题，它是真的是有病理性变化。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的科研是吧，发现脑子里面有些什么贝塔淀粉样的病变啊，甚至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搞清楚，希望 AI 时代能够帮我们很多忙哈。正常的老化，偶尔忘记名字啊，或者是忘记东西的约会啊，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是正常的，不管是年龄增大，有时候四五十岁就开始了是吧。但是如果你彻底忘记一件事，而且完全就想不起来了，你比如说我们通常来检测病人的记忆力，老年人有没有老年痴呆，我们给他三个不同的新词，让他三五分钟以后再续一遍，那个 Alzheimer disease 的人可能大部分都忘记，或者只能记一两个出来，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除了记忆功能，就是执行能力，如果对很复杂的事情偶尔出点差错，你比如说我看病人哈，我要写处方开药，偶尔哎呀那个药我突然不记得怎么写了，待会儿还可以找得到，或者通过某种方法你可以找得到。但是如果你本来天天做红烧肉做得很好，突然就不会做了，啥也不会了，那你就高度怀疑 something 可能是有问题了。这种具体的本身天天知道做的事情突然不太记得，那可能就不是常规的我们说的老年记忆的，可能真的是有老年痴呆了，在家里面就要非常注意一下。或者说有些老人，我在做饭总是忘记关炉子了，起火了是吧，或者是水哎呀应该关了，就是不关了就走了，这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就要非常小心。还有一种比如说哎，我老在家里门口走一进来就回不去了。还有语言表达能力，我们偶尔会忘记一个字，我自己也是跟别人说那个话想说出来说不出来了，是不是待会儿你还会找得到，这应该没事。但是如果你碰到那个病人，他不能表达那个筷子，他总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这你要小心。就具体的事情他们不能用个名字来代替，总是说那个东西这个东西，这可能就是老年痴呆的症状了。另外性格情绪是吧，正常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烦躁啊，可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性格突然变化很大，本来一个非常温柔啊和谐的人突然变得脾气暴躁，而且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你要小心点。我有些老人呢，两口子关系非常非常好，突然那老头子天天怀疑老太太呀什么有外遇啊搞三性啊，大部分你要怀疑这个可能就是老年
说、
我有很多老人家庭里面这个老太太很委屈啊，是吧。
您刚才谈到了我们生活中偶尔忘掉一个什么事情，这是经常发生的，年轻人也出现。但是如果突然之间忘记自己熟悉做的事情了，这就是出现了问题。那这种情况是每个人到一定年纪都会出现，早晚会有呢，还是说特定的不管是基因还是其他影响会生病的人才会有？
如果只是衰老，我们会有一点忘记，但你不会完全忘记。你比如说你做红烧多少多少步骤是吧，你到了Alzheimer他真的就不会做了，这个就非常危险。但是你偶尔忘记少加点盐或者糖，我把它加两勺加上一勺，味道稍微，那个应该不是老年痴呆。
类似于阿尔茨海默症或者他们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症还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群会得是吗？
非常低还是绝大部分老人还是
放心。好多人都觉得是不是每一个人最终的归途都会这样，
应该还是不会。
哦，
当然你说到了90岁、100岁了，其实我还有100岁的老人还写书啊。
嗯，
我觉得美国这边的老年中心的活动是非常好的，我的很多80多岁老太太，他们跳舞啊、唱歌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老跟病人说啊，有些我们本来今天还在做护理，明天就有红蓝卡的人就想着要老人护理，其实这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如果你人脑子不用，就会慢慢痴呆了，身体各个器官也是，你不用也会衰竭的。所以能够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年龄大了就不做了。我们知道很多很多 case 是吧，有些70、80岁的才开始学画画，画得非常好，正好现在的时间你不用上班了，来做一些原来不能做的自己想做的，这是最好的。
嗯，那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心智方面的退化，或者是心智方面的疾病，先天基因和后天的经历，特别是您谈到了退休之后自己这个丰富的生活啊，丰富的这些活动，这两方面其实很难说哪个影响更大吧，我们能努力的就全方位都去努力是吧。
根据这么多年的基因调，当然将来还会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哈，我自己觉得基因嘛可能占30%-40%，总体来说后天的经历应该约占60%-70%、
哦、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可以改变的。
嗯，但是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性格的变化，这个接下来也是我想请教您的。我觉得做老年医学科的医生非常不容易，像您、像陈医生、其他这些医生都要付出更大的耐心跟病人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人一旦岁数大之后，很多人的脾气会发生改变，有很多人会自闭，有很多人固执，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他是不能准确的表达自己哪里不舒服的啊，他甚至忘了自己过去有什么基础病，然后过去曾经看过哪些医生啊，经过哪些治疗。我想象一下，我觉得对于病情相对复杂的患者来说，您要搞清楚前面发生过什么，或者他基础的这些问题就会比较的难。我不知道您在沟通啊治疗的过程中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原则，才能够避免遗漏一些重要信息给他进行诊断呢？
哦，这确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一是疾病比较多，药也特别多，然后呢要不就是表达能力差，或者是听力差，或者是视力差，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根本就不识字，我这里就很多老人也哪怕是中文字他都不认识，所以你有时候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耐心一点，最重要就是要取到病人的所有的资料是吧，一部分是病人给我们的病史，所以我们就非常有耐心要听他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家里面的非常重要，家人能够提供我们有些病人不能表达清楚的。另外我们很多老人都有护理，那护理也能提供很多的帮助，有时候家庭医生一个人解决不了，还要通过专科医生会诊一样的是吧，又把以前的资料拿到手，通常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嗯，我们说年纪大了一般会有很多的慢性病，有很多老年人每天要吃很多药，据说有的老年人每天要吃10多种药，而且还会吃一些维生素的补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老年人自己或者周围的儿女都会担心说，多种药物同时使用会不会相互影响，甚至会不会产生毒性啊，会不会有健康的风险。那么现实生活中如果他正常的看医生的话，药物之间的这个干扰和风险大不大？
非常大，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真的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哦、
真的会出现
非常很多、
哦。
第一呢，我们老年人有个毛病，就是说以为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应该是少而精。因为所有的药物我们都要通过肝脏代谢、肾脏排泄，你本来身体不缺这东西，你加重它的负担，肝脏的功能会不会衰退，是不是、
嗯、
还有一个一些呢，中药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是大部分吃西药是吧，西药我们能告诉你 exactly 什么什么副作用，让跟病人讲你要注意哪些问题、
嗯，
可是中药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病人在吃什么，还有在美国开的中药有时候是不是真的是中医开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让病人告诉我们你在吃了什么药、啊、通常如果病人非要吃中药，我要先做一个肝肾功能的检查，如果他吃了多久以后再复查一下，就是怕对肝肾功能，一个是药物之间互相作用，还有就是毒性，你说的叠加作用是吧、
嗯、是，
维生素也是，你知道很多药物之间一个是吃多了对身体要排除是个负担，这个不好是吧，还有就作用累加以后还会引起副作用，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那个布鲁芬一类的这种止疼药，如果长年累月的吃的话可以引起高血压，那么你病人说我吃了这么多高血压怎么还降不下去，结果你查那些副作用他就吃了 OTC 开的这种止疼药，所以常年吃止疼药的话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一下，有些药物也许我们就要改变了，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药物相抵制是吧，把好作用把它减掉了，另外就是吃多了把那个药物的毒性叠加。你说的维生素类也是非常重要，维生素也不是可以随便补的，我以前有位病人他说补钙好，他买了多种维生素钙片，然后找医生要了钙片，然后他又吃很多保健品，我后来给他算一算算，他每天吃了3000到4000克的钙，后来做那主动脉检查上面钙化呀很严重，吃的太多了，反倒会引起心脏病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另外还有我们有些维生素是溶水性的，溶水性的好一点，因为你通过肾脏代谢啊可能排出去，溶脂性的就很容易中毒，比如说 A 呀、D 呀、E 呀、K 呀， K 是很少开再好一点，但是现在我有一部分病人在吃维生素 K， 他说那个网上买的，所以我就拿过来你要给我看看到是多少量。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是很多人就这么有时候自己买了吃，或者家里面好心好意，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维生素补量。其实老人因为吃很多药，一般缺的话我们都给老人开了，家里面没有必要再买别的补充的，如果老人家买了一定要带回来给医生看看，我们就不用再开了，不要重做了太多了。还有你如果有时候吃多了引起食物的那个吸收有关系，我很多病人呢、吃很多很多的维生素 C， 因为他说维生素 C 抗氧化呀、防治癌症啊，大家一听说防治癌症都吃，其实维生素 C 吃太多了的话，它跟富含铜的动物肝脏啊会引起酸化嘛，可以酸化尿，甚至引起肾结石之类的。所以这些补充的营养物不是说你越多越好，我倒建议病人如果你真的要吃维生素 C， 吃一两个橘子就得了，又新鲜。还有很多人吃蛋白粉，蛋白粉除非你去做那种体力训练有些特殊的要求，否则大部分真的不需要的，或者他进食有问题有些障碍，否则你新鲜蛋白多的是，干嘛要去吃蛋白粉，花钱还不讨利呢，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确实您说的这个健康尤其是吃所谓的维生素或者说这些补剂方面这个认识的误区是广泛存在的，有很多人觉得维生素就像吃鸡蛋喝牛奶一样啊，就是对身体没害处，那像您谈到的一样它相互之间不仅有作用，而且跟你正在服用的药也有作用，而且西方老年人好像对于吃其他的一些东西也有执念，比如说吃阿司匹林什么的。
对啊对啊，以前是认为是的，
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药物的使用包括他们的搭配都需要经过医生的鉴定。那么日常的求医问诊方面，我们看到在美国看病呢一般会分家庭医生分专科医生，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还特别涉及到了老年医学科，那么如果面对家庭科、内科、各个专科和老年医学科的这种交叉，如果一旦老人家身体出现异常信号的时候，他怎么确定自己的就医顺序和方向呢？
通常呢，你知道美国的家庭科医生呢、内科医生呢，受过这个方面的教育，基本上我们能处理90%以上的问题，所以有些问题为什么要送到专科，比如说我们说病人有一个急性阑尾炎我们要做手术，内科医生不处理是吧，我们要送到专科，是的，或者是肾脏衰竭要洗肾我们有肾脏专科要做，或者是 Parkinson disease 这种非常非常专业方面的我们需要老年专科神经内科医生来帮我们。所以为什么让病人先看家庭科医生，家庭科医生能处理的绝大部分的问题我们就不要浪费专家，因为专家毕竟是有限的是吧，他的排很密集非常忙，如果家庭医生解决不了肯定把他送到专科医生，如果病人自己找的话不但是容易找错，而且专科医生重新又来做一遍家庭医生已经做过的事情，不但浪费资源还浪费钱财，还对专科医生也不太公平，要他们做一些太
基础的东西
是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如果有什么病先看家庭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
好的，这是就诊方面。另外呢有关活动方面还要请教您，在行动方面呢特别是个人的日常的活动安排方面呢，我们常常看到老年人会有两个极端。一种老年人是年纪大了之后为了留住这个青春和活力啊，每天早晚锻炼啊，甚至锻炼的更多。还有一类老年人呢是怕自己摔倒，他会尽量的不出门少活动。那么老年人运动的这个健康原则这个线到底在哪里，怎么样运动的好又避免运动伤害？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时常接到老人院摔倒了呀，回来了，或者是拉伤了，运动过多，老年人运动啊一定要量力而行，还要循序渐进，最重要的还要持之以恒，量力而行。我们就说做运动之前还要热身一下，5到10分钟的先放松一下身体，或者小走几步，以后再做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不要心急，慢慢来。 我每天今天做5分钟，哎，我明天6分钟7分钟，把慢慢加上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持之以恒，每天都做一点，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一样的，是吧？你跑步今天搞2下，明天就不做了也不好，是吧？还有装备很重要，穿戴很重要，平底鞋，防滑的鞋子，有时候可能还要附带护膝啊，甚至手腕之类的，你要是要爬山要带一定要带上拐杖，好一点，年纪大的人。
强度是更加重要，要怎么安排一下，不能过多了，是吧？是，说到这儿呢，我们会发现，人一旦进入老年状态之后，身体和心智真是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状态，每个方面都要细致的听从医生的讲解和安排。那么我们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呢，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当年纪特别大之后，他可能会面临两个养老方式的选择，啊，是去养老机构还是居家养老。 我觉得好像从中华文化来说，更多的老人还是希望能够留在自己家里，有一种归属感。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调查显示说，在家里的意外都发生在浴室或者是床边。那么在这方面呢，您觉得一个适合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的环境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如果说就决定这辈子最后的时光还是希望在家里度过的话，
是不是真的很多家庭需要进行所谓适老化改造，要装一些设施啊，甚至要拉一个热线啊，这样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确实是关系到每位老人或者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大家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我也愿意在自己家里养老，不愿意跑到养老院去。在家里呢，我们在美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大家有家庭护理，是吧？ 即使子女真的是太忙了不能帮，如果病人真的需要家庭医生，一般都会给病人派护理，这个是个好。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注意的最大的问题什么，家里面的那个你住家环境适不适宜，是吧？最核心就是要干什么，防止跌倒，最好是没有障碍。所以我还是认为病人在家是比在老年院里面要好得多，因为你自己的地方，你自己的亲情，你的熟悉的地方，你感觉到舒服。 在家里养老的最主要，先要保证就是浴室不能太湿了，怕滑倒，是吧？要防滑，不要有那种很小小毯子容易踩到溜家里面少铺这些东西。另外呢，要很多支撑的系统，比如说马桶旁边啊，如果老年人太弱了，你给他放一个可以扶手的，扶的手就可以站起来。洗澡的椅子，比如说我们给病人坐在洗，他就不会太累或者站的时间太长了，他会晕倒。还有温度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家里的室温不要调得太高了。我以前有位病人，他在家里面洗澡，其实他有护理，因为护理在外面等着，但是他老人家动作有点障碍，他就不小心倒了一下，结果把水本来调好的温度，护理都给他调好了，一下就开到最大，然后他一下就倒下去了，那个烫水啊一直往他背上这么烧，所以你想可惨了，整个病人全烫伤了，最后我们在医院怎么抢救也没抢救过来。
所以这些都要进行特殊的改造，和对啊，改造应该通常老人家里面的水温呢要调到最高只能达到多少，明白？他再摔倒了也不会说把人家烫死这种状态，是吧？我们年轻人你高一点我们可以调下来，老人家有时就不行，家里面要一些抓的能够站得起来的那个 bar chair 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这样，让坐老年人不容易摔倒，是吧？老人用的床如果在家里一定要注意， 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了，最好就是怎么做呢，你坐在床边两个腿放在膝盖是保持90度，这么高度就最好了，就是他不用太低了，他会捂着那很难受，太高了他脚吊起来容易掉下去，最好旁边有个抓的地方让他能够站起来，所以床头安一个架手架是比较好的，方便老人起居啊，减少腰部的受力。 另外关系很重要，因为很多老人企业最好家里有些的暗光可以让老人看得见，因为你要他匆匆忙忙去找这个灯啊，开灯关灯是非常危险的。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呢，比如说最好家里面不要有门槛，对老人来说，你要不小心他一跨过去肯定就容易摔倒了。
所有的这些细节的问题其实都不难做到，但是需要专业的指导，不只是看病本身啊。
所以叫 medical care 是吧，这都是 care 的部分，不是开药能够解决的是吧。
是，好在在这里当年纪大了之后能得到这样专业的细致的照顾和指导啊。最后呢，我们想请您畅谈一下有关长寿方面的建议，因为您接触老年的病例非常的多，您觉得人的衰老甚至出现各种问题之后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比如说我们想到的遗传基因啊，工作压力啊，生存环境啊，心理这个状态，还有饮食啊，家庭关系等等方面，如果非要排一个序的话，哪些因素会比较靠前啊？我们中年人或者说已经进入老年状态的这些朋友要怎么样才能尽量延缓自己身心的衰老？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是吧。长寿这个东西应该不仅是生命的长度多长是吧，而是我们要更加健康的活得怎么好，这是最重要的。从老年医学和临床病例来看呢，衰老不是一个器官的事情，而是由于细胞常年损伤积累造成的，代谢开始下降，然后免疫功能呢开始退化呀，然后共同导致整个系统性的崩塌。怎么能长寿，那么就看哪些因素影响我们老人健康的问题，还有核心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就尽量把这方面做得好一些就 OK 了是吧。比如说最重要的代谢性摩擦，这个你知道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体会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啊、都会改变，而我们身体处理这个方面的能力开始下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吧，我们基因控制的，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稍微调整一下。你以前你五十岁的时候，哎，你吃两碗饭吃那么多肉菜啊没问题，可是六十岁你可能得减一点，因为你的运动量减少了、
是
你的支出减少了，哪怕是我老是病人都说我跟你以前吃一碗，现在为什么长这么胖，因为你没有开销了呀。所以我们就希望病人你能进多少要出多少，你想吃好一点的那你就多动一动，如果你要不想运动你进食也要稍微减一点，不是说我们不给你吃好的东西，蛋白质应该吃一点，但是总的能量非常重要，这是个代谢问题是吧。还有慢性炎症的问题是吧，因为衰老的细胞啊它持续的释放炎症因子，这种情况你有些看不见的慢性炎症啊也是引起老年痴呆啊，我在马迪其实我们说的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都由他们引起，所以我们说的那些 inflammation 适应因子那也衰老细胞释放，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病，我们能够延缓的话那这些疾病也会减少。另外呢还有老年人是肌肉会流失是吧，我们肌少症，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已经到这，有时候哎呀我这么大了差不多了我不想动了，其实你不动的话你这个肌肉啊就会萎缩，你肌肉一萎缩的话这是个看不见的损失啊，肌肉流失免疫力都会下降呢、啊、你免疫下降容易骨折啊，容易生病啊。还有我们神经系统啊是一个开放性的，你多跟人交流多跟人接触，哎，你的脑子还在活动它还在工作，你把自己关闭起来闭锁起来，那大脑细胞就开始不动了，出现衰竭啊，出现痴呆啊，什么方面都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鼓励老人家多跟外人接触，如果家里有小孩多让跟小孩接触一起玩玩是吧。还有呢我们有老年中心，我很喜欢老年人到老年中心去活动，因为他们里面有系统的大家唱歌啊，跳舞啊，下棋啊，学新的 computer， 我很多老年八十多岁才开始学怎么用计算机啊，还跟我做很多图片给我看，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我认为非常值得，这样才真的可以延缓心智啊，延缓老年的衰竭啊，保持老年过得好，真的才长寿有意义。
嗯，就像您说的一样，我想起老祖宗说的四个字，用进废退啊、
哎、太中肯了。
是，不管是大脑还是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肌肉啊，这些系统你要不用的话，那它真的就离你越来越远了，这个功能越来越弱了。
用进废退真的是这样、
嗯、
一个用啊，绝对是抗衰老的最好的最好的药、
嗯、
别的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真的没有什么用，只有去用是最好的，脑子也是、嗯、我现在非常鼓励老人家，我说这么以前你用右手的人现在试着用左手试试看看，比如说刚开始你用它刷刷牙用叉子，如果你最后能够用到用那个筷子能吃饭， 那最好了，就开发我们的右脑，因为我们右手用的多，用左脑用的多是吧？左手用的多的人，右脑总是用了一部分，另外一大部分的药基本上是90%都没用上。
哦，
这样会对所有的人，5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调整一下。我自己现在就开始用左手了，试试看。
好的。非常感谢邵希云医生细致入微的讲解。我们相信通过这期节目呢，咱们共同的最明确的感受就是，老年人的健康绝不仅仅是不生病，更是一种有尊严、有活力的生活状态。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重新认识老年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也让我们学会更多，用更加科学、耐心和从容的方式去面对衰老这件人生必须经历的过程。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邵医生的讲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